揭晓伊朗大礼，川普要动真格逼谈判。王毅求助伊朗遇错，川普被好灭共大礼包。湖北武汉大抗争，左领居民一夜反了。伊海军司令被斩首，中方技术人员全卷入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26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总统下午突发声明，表示应伊朗政府要求，将能源设施破坏行动暂停10日，直到美东时间4月6号晚间8点。谈判仍在继续中，进展非常顺利。川普礼拜四在白宫参加内阁会议记者会时，他就谈判和停火问题时指出，是伊朗想求饶，而不是他。川普说，还不清楚我自己是否愿意和伊朗达成协议。川普亦称伊朗是谈判高手，但战斗力很差。他说，我们正在彻底摧毁伊朗，他们已经战败，他们不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现在有机会达成协议，但这个取决于他们自己。川普指出，在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之前，美国将继续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川普亦证实，美国仍然计划将伊朗战争的持续时间控制在4到6周。川普说，我们远远提前完成了计划，154艘伊朗船只被摧毁。川普亦讲到之前提到的伊朗送的大礼，是伊朗放行1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美国，以此作为礼物，表明其诚意结束战争。川普说，起初是8艘，后来伊朗方面随后为之前的某些言论表示歉意，并主动加码，说会再放多2艘船，所以最后变成了10艘。他还表示，这些邮轮中包括一些悬挂巴基斯坦国旗的船只。川普还指出，他原本预计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和石油价格本来应该升得更高，但现在能源价格加幅没有想象预想的那么大。川普补充说，他预计价格还会进一步上升，或者还会再升一些，但最终都会回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上表示，即使伊朗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刻，其领导层仍然非常危险，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正因为这样，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对世界来讲是不可接受的风险。与此同时，一位参与停火谈判的调解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下令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美军地面军事行动。总统认为，在军事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乌克兰最终亦会屈服。美军第一个海军陆战队特遣部队即将抵达中东，82空降师的第一个旅亦到达。战争部在考虑伊朗控制海峡的四个关键岛屿，拉拉克岛、大通报岛、小通报岛和阿布穆萨岛，以及石油港口哈尔格岛。阿联酋拒绝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要求彻底瓦解德克兰政权，宣布将加入对伊朗的地面攻击行动，并重申对美1.4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以色列军方礼拜四表示，他们动用了60多架战斗机和150枚弹药，他们继续打击伊朗政权用在生产武器的德克兰和伊朗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3月26号，新华社又再次引述伊朗军方的假消息，伊朗军方已击落或者击中202架美以军机，引来评论区网友一片嘲讽，赢到麻木，美国要完，还是太保守了，索性讲击落美军全部战机几好啊。还有网友说，伊朗连以色列都打不过，这一次居然可以打赢美以联军，真是个奇迹，真是会吹。关键还有些媒体煞有介事地报道，就是这样明目张胆造谣。德国和澳洲26号签署双边协议，同意简化双方 互助部队的程序，并在太空防卫领域合作，计划透过联合感应器网络建立一个防卫卫星遭破坏的全球预警系统，并交换太空中潜在敌对演习的数据，以提升太空安全。澳洲防长说，两国将签署一份驻军地位协定，使我们的国防部队在彼此国家内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德国国防部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中共和俄罗斯已扩充在太空的攻击能力，能够干预、瘫痪或者摧毁卫星。我们必须了解上边发生的事，唯有如此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系统。德国防长这个礼拜在访问日本、新加坡和澳洲期间强调，欧洲和印太地区的中等规模国家在维护国际规则、保护贸易路线、能源供应和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备受关注的台湾民众党前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介入京华城案以及政治献金案，在26号宣判，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柯文哲所犯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名，合并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公权6年，全案可上诉。柯文哲下午前往法院听取判决，晚间召开国际记者会。柯文哲的律师表示，收到判决书后将提起上诉。随着中东战事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风险上升。大纪元引述北京外交系统消息说，中共原本想乘机扩大影响力，但现在明显受挫。消息人士透露说，中共外长王毅最近多次和伊朗沟通，重点是希望保障中国商船在相关海域的安全，但伊朗的答复比较冷淡，只说可以保障部分运往伊朗的中国货，而且还强调只限部分。消息人士分析说，这种带有威胁意味的选择性安全，实质上是德克兰对北京拒绝提供军事援助的软勒索，等于逼北京在军事援助伊朗和保障贸易之间做选择。结果是王毅多次划船没有效果，还陷入了中俄伊三方各怀鬼胎的局面。还有消息说，北京原本计划利用和伊朗的特殊关系，在美伊冲突中扮演调解角色，那就会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不过目前推动并不畅顺，俄罗斯亦在度介入中东事务，各方的立场并不一致，而伊朗现在更看重实际的军事支持，不是几在意外交表态。这个令北京陷入了两难，如果被伊朗军事援助，会直接和美国及其盟友对立，不被就可能失去在伊朗问题上的影响力。中国独立学者秦先生分析，这个其实是中共长期阵营对抗的思路反噬，原来想借地区的力量牵制美国，现在反而被反噬，变成自己备受阻。他说，北京现在有些作茧自缚，自己扶持的力量反而影响到本身经济命脉。霍尔木兹一旦出问题，不单止是全球物流受影响，对中共的战略亦是一记重击。以色列最大的英文报纸刊登文章指出，川普认为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不是孤立行动者，而是一个由中共主导的红绿联盟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必须先瓦解中共的全球支撑结构，才能够击败中国共产党。以媒指出，川普正在给中共和习近平施加史无先例的压力，特别是美国空袭伊朗极权政府，在重击中共的中东代理人同时，亦在度切断中共的一条重要的廉价石油供应渠道。另外，研究员约翰里在近日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文章指出，川普对伊朗的战争 亦将影响中共对台湾的战略判断。中共侵略台湾需要考虑众多不利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有没有决心参战。文章说，习近平不会太相信川普总会退缩的说法，伊朗人显然亦都不会这么认为。很显然，川普确定了和习近平会面的日子，显然是因为他觉得被习近平和中共的大礼包已经备好了。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了健康和轻松生活，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呢。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而且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亦认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困扰，不妨试一下三高代谢补，讲唔定你嘅奇迹就喺呢度。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湖北武汉东湖新区左岭新城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居民集体抗争行动，上千名业主自发聚集，一夜之间连续拆除六个屋苑的停车场收费杆，震动全城。这场抗议直接终结了物业公司强推的停车费计划，展现出基层民众对不合理收费的强烈抵制。左岭新城属于回迁安置社区，自2014年居民陆续入住以来，从未收取过停车费。2026年元旦前后，小区物业未经召开业主大会，亦未征询住户的意见，就突然引入第三方公司，宣布对每辆私家车每个月收取30元的停车费。此举立即引发广大业主强烈不满。居民认为小区土地的性质为回迁安置，平时已经缴交了物业费，应该享有免费停车的权利。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开证，未来费用可能逐年上升，进一步加重生活负担。强制收费推行后，多个社区陆续出现了破坏、拆除甚至驾车撞毁收费杆的事件。3月19日，白谷社区的老年居民因进入屋苑受阻，率先聚集堵门抗议。此后几日，抵制的情绪在各社区蔓延，居民互相呼吁联合行动。3月24日晚间，抗议达到高潮，白谷社区部分老人和收费人员发生了对峙后，果断将该社区收费杆全部强行拆除。跟住，数以千计的居民快速集结，相继涌入玉泉社区、左岭四社区、三社区等5个屋苑，将所有收费杆彻底摧毁。现场影片显示，几名男子轮流截断收费杆，周围成百上千的居民围观助威，不断高叫加油、左岭人红起等口号。当晚抗争以居民全面胜利告终，强行收费计划被迫终止。在中共统治下边，很多物业公司就成为压榨基层的小政府，类似强推收费、忽视业主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虽然当晚行动取得胜利，但后续收费是不是卷土重来仍是未知数。 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近日取得重大战略突破，成功击落一架俄罗斯罕见的隐身侦察无人机斯卡特 450M。 这一架被称为导弹之眼的无人机专门负责为伊斯坎德导弹系统提供即时目标坐标指引，其被摧毁对俄军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构成了直接打击。根据军事媒体 Defense Blog 报道，乌克兰本土无人机开发商狂野大黄蜂旗下的史特里克斯部队操作员利用自然拦截系统锁定并击落这一架无人机。这一种隐身设计的侦察无人机在战场上极为罕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仅确认被击落10到20架属于俄军高价值战略资产。在战场实际运用中， SCAT 450M 不是执行投弹任务，而是扮演俄军远程打击网络的核心辅助角色。它为威力强大的伊斯坎德导弹提供精准目标坐标，协助打击乌克兰后方基础设施。由于伊斯坎德导弹对乌克兰民用和军事目标破坏力极大，且俄军补充速度缓慢，这次针对性清除行动被视为乌军的一次重要胜利。如果俄军失去这一类高价值侦察无人机的即时情报支援，其长程导弹攻击的命中精度预计将明显下降，整个情报链亦可能出现明显断层。面对俄军传统优势，乌克兰透过本土研发和灵活运用低成本无人机持续挑战俄方高价值资产。分析人士指出，这类行动不单止削弱俄军即时侦察和导引能力，更在心理层面提升乌军的士气，显示战争进入更注重技术和情报精准对抗的新阶段。2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西里在近日以色列发动的精准空袭中丧生，他被视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几日前还在伊朗电视台接受采访，夸耀我军实力超乎想象。坦西里的丧生被视为美以精准斩首策略的最新成果。以色列官员强调，这次行动基于美以共享情报，锁定坦西里及其高级作战团队所在的隐蔽海军指挥中心。作为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人，坦西里直接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计划，引发国际油价波动。社交媒体上，以色列支持者称赞这一类行动成本最低，对平民损害最少，专注打击邪恶首领。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伊朗曾威胁如果美方攻击其发电厂或者能源设施，将完全关闭海峡。川普近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重新开放海峡，否则将采取终极一击，包括可能针对哈尔克岛、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或者拉拉克岛等战略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摧毁伊朗2/3的军事生产设施，并持续对革命卫队目标进行打击。与此同时，一则来自海外民运人士爆料再度升温外界对中方介入的关注。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可能暗中向伊朗提供军事技术支援。至少3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的雷达技术人员在美以空袭中被炸丧生，另有7名大疆无人机技术人员遇难，还有大约300-400名中共军事或者技术人员失踪，可能被困在地堡或者其他军事设施里边。这些传闻最早在3月16号前后流出，引发外界猜测中伊军事合作的深度。中共官方到而家未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或者证实。目前华盛顿一方面持续军事施压，一 一方面推动外交对话，川普表示与伊朗有富有成效的谈话可能在巴基斯坦等地举行高层会晤，但以色列方面则加速针对伊朗高价值目标打击。伊朗回应强硬，誓言继续报复，并警告如果海岸或者岛屿受攻击，将在波斯湾布设水雷，冲突已导致地区多国受到波及，包括以色列境内及美军基地遇袭事件。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